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对不起我的 Podcast 的频道，我是小哥。哇，今天这一节录音其实有点匆忙啊，因为我前一阵子啊，简单讲就是 Steam 春季特卖的关系啊，所以买了一些游戏啊，最近是拼命在打游戏啊。平常可能除了帮忙带小孩之外的时间，几乎都浪费在电动上面，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没有存档了。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4年的3月27号、哦，这应该是我们史上少数几次真的是 on 档录音的情况发生哦。那现在在陪我们录音的是我家那只白烂小黑猫猫啊，跟我儿子哦，一个是一直不停在旁边发出小猪叫哦，有另外一个是一直不停的用他的头在顶我的手臂，让我没办法好好的操控滑鼠跟键盘。好，刚刚前面有讲到春季特卖哦，简单来讲就是每一个男生基本上，如果你已经有了一点金钱之后，你都会喜欢买正版的游戏来补足自己年轻或小朋友时期的缺憾。这个时候呢，一个叫做 Steam STEAM 或是有人直接把它翻成蒸汽的这一个游戏平台，对于男生来说，尤其是拥有 PC 拥有一般电脑的男生来说就非常的重要。好，这个平台的创立人呢，我们都把它叫做 G 胖，简单来说它是所有男生心目中的电的光的唯一的神话，就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死胖子之神。Steam 这个平台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拿来买游戏用的游戏平台，所以只要稍微从一个男生的 Steam 收藏库就可以大概知道说他小时候有哪一些缺憾必须要被补足了。顺便可以跟各位女孩子分享一件事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你男朋友其实平常的压力有点大，你认为他应该玩游戏的话，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应该送他什么东西当做是他今年度的什么纪念日啊、生日礼物啊之类的，我是很诚心诚意的推荐大家可以直接送他什么1000块或2000块的 Steam 点数啊，不用去看他的愿望清单哦。那愿望清单通常都会放一些我们不见得真的有想买，只是想观察看看的游戏而已。好，随着每年的年度，我们从年头开始哦，每年的话分别会有春季特卖、新年特卖、夏日特卖、秋季特卖跟冬季特卖，简单说就是一个商业到不行的游戏特卖会活动。但是你要知道的是，我们在特卖会的时候买游戏就跟女生在周年庆的时候买包包一样，那个时间的游戏是会下杀到历史新低，有可能是什么两折一折之类的这种非常可怕的折数。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不妨就是让你们的另外一半啊，在每一季的时候能够有个1000块到1500左右的预算去补足那些他童年所没办法拥有的缺憾，其实真的是找不到什么坏处啦。好，在我们录音的同时，应该大家会一直听到有一个小宝宝在叭叭叫的声音，那是因为我小朋友就放在我的旁边哦，他的那个移动式婴儿床现在就在我的旁边，我的手就可以摸到他的头了。开头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育儿的一些小心态跟小经验好了。最近比较容易遇到的事情是因为他虽然没有真的进入厌奶期，但是他也开始会在喝奶的时候不专心啊，没办法一次喝完原本应该有的量啊，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会变得比原本预定的时间更早饿，再加上说他现在真的非常的搞味，只要他听到有我们的声音在旁边呢，感觉是在跟他讲话，就像刚刚那样子一直发出声音来回复你哦。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进入了手脚眼的探索阶段，还没有到嘴巴的探索阶段，手脚眼的探索阶段，所以他现在眼睛会非常的积极想要去看远方的事物。那目前这一个2个月到5个月左右的时期，也是我所有目前已经经历过这个阶段的朋友们所说的小朋友最可爱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期的小朋友只要吃，吃完就是睡，睡饱了起来玩一下就是继续吃，吃完了就是继续睡，你完全不用担心说他会乱冲乱跑乱跳乱叫乱咬的问题。我们真的算是相对蛮幸运的啊，因为我有跟蛮多最近也正好在育儿的朋友在聊这个话题，其实大家就有互相分享说，认真说起来我们家的小朋友已经算是非常的稳定了，至少他是需求非常明确啊，就是他在哭闹，要么就是想吃东西，再来就是想吃东西，剩下就是想吃东西，没有其他原因的。欸，就像现在在我旁边这样子，他就是在想办法跟外界有互动有联系，所以他会一直发出一些声音来引起你的注意。就是相对于其他小朋友，只要有任何他感到不适都是用哭的，我觉得我们家小孩已经算是非常的让我们觉得舒服了啦。所以真的也还好，因为他够稳定的关系，让我跟我老婆都能够更有自己的时间来做一些我们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比如说他可以继续做他的工作啊，我可以继续录我的 podcast 啊，打我的电动哦。这一集的开头我还是想要讲一下 下，就是最近我们有观察到的一个网红啊，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称他为网红，因为大概就3万多人的 IG 追踪而已。我先讲一下现在 IG 的生态是这样子，有很多在 IG 上面认为自己是网红的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同时经营其他的多媒体平台，比如说最多人在经营的 YouTube， 甚至是你是个 Podcaster 之类的，你没有经营这一类，你就只是纯粹在 IG 上面放放短影片啊，然后拍拍业配这一类的。我其实是真的蛮嗤之以鼻，我觉得他们认真讲起来，你真的觉得他们可以算网红吗？有蛮多人的那个整个界面，他们的追踪者通都是用买的、欸、好没关系，但至少人家是可以靠这些他的这些所谓的流量可以变现嘛，人家可以接到一些业配啊，然后拿到一些小朋友的商品啊、互惠啊之类的，你也不能说人家有做错什么事情。好，那我们就来讲那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哦。好，在之前跟大家聊到有一集是我跟我老婆一起录音的，还有之前集是我也有提到说我们在住顺丰的时候有遇到有一个号称自己是网红的女孩子，她在顺丰的时候是一开始在育婴室，就是在那个妈妈帮小朋友哺乳的地方，她直接开着视讯，然后用扩音，就像是一个从中国来的比较没有素养比较没有素质的人一样，直接这样子开着扩音跟家人视讯聊天，好像其他妈妈都不在一样。虽然说在那个空间里面是有用帘子拉着的，但是同一个空间里面也有中国籍的配偶，人家也没有这样子做，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的素质真的是比中国人还要更不如啊。除此之外我应该还有说过嘛，就是在我记得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吧，还是倒数第二次要去把小朋友接回来的时候，我就亲眼看着她跟她老公带着他们的大宝到那个可爱动物区，就是看小朋友的地方的时候，直接指使护士说欸，你帮我把小朋友推过来，你现在喂奶给我们家小朋友，他要看。那我只能说因为相对来说顺丰毕竟是服务业为主，因为就是以客为尊嘛，每个客人一天都花了这么多钱住在这里，你当然是能够满足这一些妈妈们的情绪就尽量满足。但是从她的这一些行为里面，我就可以完全的感受到 She's a selfish bastard， 绝对是个自私自利的混账王八蛋啊。好，通常呢我对这一类的号称自己是网红网美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兴趣，之后也不会花时间去追踪他们的东西，尤其如果他们跟威力没有关系的话，我更不会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哦。但是呢最近呢她在她自己个人的 IG 发了一个东西，刚好被我们负责海巡的小编看到了，那有投稿给我，让我看到了这个内容之后，我突然想说好吧，那好像是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聊一聊这一个人。我就这样说吧，一个人啊，你可以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你也可以是一个什么胆小如鼠贪生怕死，甚至你可以很倾向某一个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的想法的人，我觉得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有这些想法，有一些这些做法，但同时你的身份还是一个认为自己是在网络上靠着网络流量在赚钱的人的话，那你就是个笨蛋了。简单来说逻辑是这样子的哦，如果你今天想要当一个光鲜亮丽的网美，把你的面具戴着超级的厚，让人家完全不知道你这一个人的私生活的情况下，那我觉得你可以完美的扮演好网美的这一个角色，也不会被人家揭穿说你试一下可能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更何况人前人后表里不一，那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本来每一个人就很有可能在工作上跟回到家开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人格，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接受，也是可以接受大家公平跟公允的。但前提是你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你也不需要去接受这个名人税的追杀。尤其当你今天如果是靠着某一个标签走红，或是甚至是靠某一个标签获得相关既得利益的话，那你就更应该去好好维护你在这个标签所给人家的形象。举个例子好了，你本来就告诉人家你是一个勤政爱民爱乡爱土的政治人物，那你就应该要保持住你勤政爱民爱乡爱土的形象，清不清廉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大家懂我的意思吧。今天站在一个很现实的地方政治的立场来讲哦，你今天要选两个选举人，你觉得如果是你会选哪一个？我们假设今天你是党主席好不好，这一个乡你要派两个人出来当乡长，然后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人贪污但没有时机，第二个人在外面嫖妓被抓了，然后打老婆被发现，而且还打小孩。你觉得如果是你会找谁出来选？肯定找贪污但没有证据的啊。你贪污没有被抓到，你有很多说法，但是如果你打老婆打小孩对家里不好，你所有女性票会掉光，男性那些白骑士的票你也通通都不用拿了。 一样的道理啊，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什么亲子网红，你是一个什么爱猫爱狗网红，结果后来被人家发现你虐猫虐狗虐小孩，那你觉得你会因为这样子被多少厂商把你原本所接到的这些业配全部退掉？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道理啊。所以我不太能够理解的是，既然你拥有这样子的形象，就是你的 IG 你的粉专你的一切是塑造在一个你很美好很天使的形象，因为什么要故意去做一些北岸的事情来让人家觉得说干你那些冲阿小，你自己花时间追踪一下，就是我也不想要去直接公布人家的 IG， 我觉得这也蛮不道德。当然你自己稍微花时间找一下，就最近有去住顺丰的，然后大概追踪人数在30,000多啊，跟老公一起经营，然后她是这一次是生第二个的这个女孩子，我是觉得蛮夸张的啦。所以说不见得什么哦，生第二个就比较会带，生第三个就比较会带。有一些人他的带法可能就是很直接简单暴力，他可能也没有认真学过要怎么带小孩，或甚至是他的小孩都直接送给保姆，大家就是认真的当他的什么亲子网红，就可以因为这样子当个钢铁妈咪赚很多钱 whatever。 但是我们说认真的啦，凭良心讲啦，你要赚钱要有良心嘛，真的是你的良心放在哪，你怎么过意的去，我就讲他到底干了什么事情让我这么的不爽。来哦，我们就直接搬法规出来哦，依照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就是我们所谓的儿少法第51条有规定哦，家长不得哦，注意哦，是不可以哦，让未满6岁的幼儿独自一个人在家，违者的话最高是可以处15,000元的罚锾。如果幼童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受伤，家长还可能会吃上刑法的过失伤害官司。这是一个在台湾的法律上有明文规定的条例。换句话说，就是这是一个大家的共识。既然这是一个大家的共识的话，那如果说你违反了儿少法，你就是他妈的一个智障。如果你又是一个以亲子自称的网红的话，那你更是智障中的智障。还有，虽然说是限动哦，但是因为我们有截图哦，截图的东西我可能以后如果有人质疑的话，我再放上来。但目前的话，我是不会打算放啊。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女生在3月26号还是3月25号的时候，她有发了一个限动，讲说，我猜她应该是业配那个监视器，但是监视器也不是那个大家很常用的垂直的那个空笔。他是另外一台监视器，他就发了一个限动，写说交给监视器，然后去附近洗头1小时之后回来，还在 ZZZ 爱心好棒棒。他就在讲说小朋友还在睡觉，他觉得很棒，就是他出去了1个小时，然后交给监视器来帮他顾小孩，他觉得很棒。我连去我家楼下管理室拿个吃的，我都是要把小孩抱下去拿了吃的之后再回来。我连我想要去剪个百元理发，我都要等我老婆回来之后，我才有办法去剪头发。我们要一直到之后确定给保姆照顾之后，我们才能够做到白天你能够自由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实在是不太懂这个网红到底在想啥小啊啊！因为他的那个画面哦，刚好他可能拍照的那个样子哦，有看到那个他的小朋友婴儿床的那样子。老实说，我觉得那个环境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太危险了。什么叫太危险了？小朋友为什么不能一个人在家？因为你怕他受伤，另外一个就是你很怕他窒息。窒息这件事情自己稍微去网络上查一下，你也知道说小朋友最怕就是突然间一个转身不小心把自己的口鼻捂住了，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翻回来。好，我们就来看看他床上有哪些东西哦。第一个是他用那个蝴蝶包巾把小朋友包住，这个可能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在小朋友的右手边就是他的那个月亮枕，月亮枕直接放在旁边，下面有一堆棉被，左边还有一堆棉被，就这样子围绕住这个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只要你的小孩稍微一个翻身就直接会被闷住？啊，咱照问一下，今天你洗头洗到一半，你有在条真正目睭一直盯着那个监视器，跟他讲啊，我现在小朋友被棉被闷住了，我赶快回去救他，你会扶吗？你真正会扶吗？我是不知道别人啦，啊，那依我自己啦，你在洗头的时候，你有办法敢一直低头盯着手机？你不被那个洗头阿姨打死才怪啊！洗一下头一点钟，以查某来讲已经算紧啦。咱老实讲，就是其实算是平均速度啊，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要想哦，依照儿少法的规定，是你连一分钟都不可以离开哦。啊，你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你离开了超过一个小时，你是怎样被红发办公扣在送哟。更好笑的是什么？你是他妈真的不觉得自己有做错啊？不然你为什么会把这东西发在网络上，然后让人家来讲？我的小孩交给监视器来照顾，我真是个天才。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那当然所有的爸妈都能够很省心啦。儿少法把这一条拿掉就好，就是不行嘛，不然为什么要有这一条法律的规定？你自己稍微在网络上查一下文章啊，就是关于今年度儿童然后发生什么啊意外翻身窒息而死，或是父母不在家里导致小朋友受伤的那个，真的是数不胜数，不胜枚举。我真的不用浪费我的时间来翻一堆这些新闻来吓大家，真的不需要，就大家都知道说这一件事情有多严重。 更何况前面才有一个虐童案，这摆在前面活生生血淋淋的被大家公审成这个样子，你还希望大家把怒气转移到你的身上吗？我是真的不太懂这个网红他在发这一篇 IG 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到底构造是装了什么。欸，双宝妈哦，第二个啊哦，啊第二个你还这么天才，我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你呢。啊，不然就人生都水水头像跟芭比娃娃，啊不然我要说什么。好，我们再来陪大家一起把儿少法的第51条完整的念一次哦。51条之一有写到，6岁以下或有需要特别看护的儿童不可让他独处或由不适当的人代为照顾。51条之二，违反规定的父母亲或照顾者依法处罚3000元以上或15000元以下罚款，接受4小时以上50小时以下亲职教育辅导。简单来说，他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了哦，六岁以下的这些小朋友或是有特别需要看护的儿童都不可以让他独处，也不可以有不适当的人来代为照顾。你觉得有哪一台婴儿的摄影机敢跟你讲说，来我给你报警，婴儿给你买狗绝对没事，谁敢这样保证？连把车用晶片用到淋漓尽致的跟特斯拉共同研发的 Mercedes-Benz 他们底下的自驾车都整天撞天蝎，撞那个防撞车，撞到防撞车被拒保，以这么高阶的 AI 都快疯掉了，你就不过是靠一颗傲小烂镜头而已，你怎么会觉得他有办法能够帮你代为照顾你的小孩一个小时？我真的是觉得干真的是疯掉欸。你稍微在网络上找一下，几乎所有爸妈出事的爸妈的说辞都一样，都讲说我就离开他旁边10分钟而已啊，我只是去抽根烟而已啊，我只是下车买个东西去楼下拿个东西，我怎么知道他会醒过来？没错啦，小朋友的窒息不会在短短的10秒20秒以内就发生啦，你必须要可能真的很长时间 TBI 去盖完全没空回家的翘起。但是所有这一类的婴儿镜头，他就是为什么他要这么敏感，为什么要连我的手过去扶我小朋友的奶嘴的时候，他都要直接跳警示说他的口鼻可能被遮住了，就表示说机器是没有任何判断能力的啊，他就是一个镜头下来侦测小朋友的眼睛鼻子嘴巴，发现没有眼睛鼻子嘴巴的时候，他就是有可能被遮住了啊。你要说那个机器有多聪明吗？我就跟你讲，我不怎么相信那个机器有个很大的原因啊。我家有养猫，我们家两只猫都会喜欢跳到婴儿床上面去陪小朋友睡觉。前几天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家猫咪跳到床上去睡觉了，那个 APP 就直接跳出来说，欸，小朋友回到床上了。我想要杀小小朋友跟我们在饭店跳吧，回到家里的床上，你现在是在说啥？我真的觉得这种观念就是你自己要去思考一下啦，小朋友的安全真的就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就跟我们在工作上公安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个安全的意思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他会不会有危险，你自己会不会有危险，这就是一念之间而已。我当然知道说，哦，你是网红，你是网美，你的头发很重要，你要保持自己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但是为什么不能等到你老公回来帮忙顾的时候你再出门就好了？是你的那张头毛比较重要，还是你后生你女儿的名字比较重要？有时候我真的是蛮搞不清楚这些人的逻辑的，你知道吗？你就可以很明显的从他的这个举动去反推说他的很多行为都是很可疑的 啊。对不起嘛，接下来我的一切都是我的推断哦，而且会使用非常滑坡的方式来讲这些东西，我个人都觉得有可能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有人这样子推断？你今天发现你出去1个小时，你的小朋友没有醒还在睡觉，好棒棒，那会不会明天你就出去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全部留给那个摄影机来顾？会不会接下来就出去6个小时7个小时全部给摄影机来顾？反正没差嘛，摄影机顾着啊，怕什么？到底是你很棒棒，还是你的小朋友很棒棒，他的求生意志够强，所以他知道说这个时间林周妈还给小困没我起来的温戏耶，你还用冰姐我就死啊。那个时候在月中的时候，我只觉得说干这个女人看起来很38，然后感觉就是没有很静静的那个，但是我只想说啊随便啊，反正可能他就觉得自己很红吧。啊，结果后来一查 IG 求是3万，其实求啥小公姐，看不出来。如果要3万的话，以我现在如果说我要赶快拼命下广告的话，我应该大概3个月内就可以3万了吧？这没有很难啊，要跟不要而已啊。那我就不是靠这个在赚钱的。可是当今天你是靠着业配的收入在赚钱的时候，不要说赚钱啊，你的所有的三观，你小朋友的产品都是靠业配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觉得说啊，你可以在上面发这种真的不负责任的文章，反正其他人看到也可以学，你是这个意思吗？前一阵子钟家波就是在网络上面教大家说，哎，你的 U-Bike 可以怎么占领？就反正你偷偷把它折成 故障的样子之后回来就可以继续骑了。这一招就被他妈台北市交通局骂到直接飞起来了。那当然他也第一时间跳出来道歉啊，为什么要道歉？就是身为一个公众人物，你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你也只能道歉啊，不然你要怎么办？你可能觉得说啊，我就是个谐音，就是个搞笑，应该还好吧。但是当事情烧起来的时候，就是该道歉就是道歉啊。我是觉得这个女生真的是蛮思虑不周的啦，就是你在台北地上啊做这种行为干讲，真的是真的蛮让人家觉得说哦，我今天干嘛一起笑哎、欸，啊都胜利衰多好都丢我要去救哎，干我就是他妈的我更疯，反正我也闲着没事干啊，我就是他妈现在休假除了带小孩之外，闲着没事做，除了海巡之外，就等小编丢素材给我 啊又好死不死，刚好我们不是素昧平生，我们在那个月中里面有见过几次面，虽然完全没有打过照会，但是我知道你这一个人啊，我也觉得说你的整个行为让我觉得非常的搞笑，我想说收集看会不会有什么素材，刚好就被我找到了啊，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做老摸熊贵小卡称啊，这个真的就是太小卡称，你知道吗？你活该啊！你如果说只是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说，哦，这个镜头真的很好用，我可以去泡杯咖啡，我可以去煮个茶，小朋友留在里面有事 APP 会提醒我，那我觉得干这个就没关系嘛，无伤大雅。这就像是你手上拿到一盒全年的鸡蛋，你可以拿来煎，你可以拿来吃，但是你没事把它拿来丢警察局，还上传到小红书，上传到抖音上面去，你就是个智障啊！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啊，你在干这种哗众取宠的行为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什么啊，没有什么啊，感谢我的宝宝很给力啊，干你娘妈的，你的宝宝是真的蛮给力啊，但你那个脑子真的是他妈可能有生锈，要不要喷点 WD-40 啊，你哪的命不是用博的，你的命也不是用博的，所有人的性命都不应该是赌注啊，明明这个安全的东西是你能够顾虑到的，那真的就是你自己的一念之间啊。好，接下来要进入另外一个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讲的一个知无领域哦。这个领域我还是要先跟大家道歉哦。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吃饭，或是你正在吃早餐听这一集的话，你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哇，我也是刚刚 Google 了一下才知道说，哇，这部电影居然已经20年了耶。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说，每次在金马奖的时候，大概3-4年就会有一个看起来非常打扮很奇怪的一个女孩子来台湾，叫白琳，她都会穿着一些跟典礼比起来非常冲突，然后他说是他自己缝制的一些很特别的衣服。可能有很多人跟我老婆一样，认识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三金的第二部，也就是三金二里面的其中一个单元叫饺子。但是应该有很多男生跟我一样，真正认识白琳是从独背松导演的终极杀阵，应该是第三部曲这一个电影里面的反派去认识白琳这个角色的。好，如果你是从三金二饺子这一部电影认识白琳的话，你绝对会对这一部邪典电影里面杨千嬅这个女主角所吃的饺子的内心感到非常的有印象。他所吃的那个内馅就是婴儿的胎盘，但其实他有讲说他是吃死婴啊，可是其实正确来说应该是吃婴儿胎盘，也就是以前在古代中药大家所说的纸盒车。这也算是我最早听到说哦，原来人类是会吃胎盘的一个我自己的记忆，20年前的记忆的。后来其实如果说你陆陆续续曾经有听过有人讲说有吃过胎盘的话，最多可能就是吃牛羊，甚至是吃鹿的胎盘，或者是吃胎盘素之类的，把胎盘磨成粉之后所食用的这些副产品。可是就在最近哦，有不要命的听众跟小编都有陆续私讯给我，发了一支 YouTube 影片给我，跟我讲说，哎，原来胎盘是可以吃的，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吃，然后有没有曾经有朋友吃过，还真的有，我没有吃过，但是我曾经有朋友有吃过，但我没有不好意思问他说发生什么事，因为他那整个故事到现在还是不能说，我也不方便讲。总之因为他的那一个吃胎盘的故事，导致我对吃胎盘一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邪教阴影，我一直觉得吃胎盘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当大家贴给我这个 YouTube 影片，就他们是一个多口家庭，然后大家一起看完妈妈生产之后，把那个胎盘完完整整的透过月嫂取下来之后呢，煮完烹煮之后给大家分食。老实说，我一直联想到我那个朋友的那个邪典故事，所以我一直觉得感超级可怕的。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稍微研究了一下，就是吃胎盘这件事情究竟是合不合理的。好，首先身为一个假的知识型频道，开头我应该要带大家来稍微的认识一下到底什么东西被称为胎盘。其实胎盘简单来说就是妈妈肚子里面宝宝跟妈妈之间的那一个营养传输用的一个工具，它是依附在子宫那个位置，它的作用就是当你妈妈获得足够的氧气跟营养元素之后，利用胎盘来转移给小朋友。所以说在宝宝的生长过程中，胎盘是非常非常重要，也会因为这样子，所以有很多关于胎盘的问题会导致小朋友小产。那我们简单来解释一下胎盘的构造。胎盘主要是由3种东西所组成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叫做毛状溶液膜， 毛状溶液膜是胎盘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成分，它的这个绒毛膜啊，它的发育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小朋友能够有一个胚胎的循环系统，大概在母体受孕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它的那个绒毛血管就会开始产生了。这个毛状溶液膜是你胎盘的整个循环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像是太空站跟太空船在对接过程中的那个连接器。除了毛状溶液膜之外，还有胎盘最里层最薄的一层叫做羊膜，羊膜就是我们讲到羊膜穿刺的那个羊膜，它最薄最薄的地方只有 0.02 厘米，最多最多也不过是 0.5 毫米而已，很薄，但是其实它是由更薄的五层细胞层所构成的。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底退膜。底退膜又称为退膜板，它的目的是让宝宝跟孕妇的血液做汇合跟交换所使用的，就是由这三个构造所构成。所以呢，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像火车的连接器，像是太空船对接的那个轨道一样，它对于宝宝跟妈妈之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简单说就是小朋友的代谢跟传输都是透过胎盘来完成的，包括最重要的吸收营养跟排出废物。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你有任何的细菌跟病毒都是靠着胎盘来隔绝的，也就是说胎盘就是一个对于婴儿来说最重要的保护网。当然胎盘也不是说100%周到了，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更小的病毒能够直接攻击到小朋友，但这个我们撇开不讲，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接下来就回到我们今天这一集真正的问题，就是胎盘到底能不能吃。其实台湾从04年的饺子到后来08-09年左右，吴佩慈突然间拍了一整坨他的胎盘，然后说要回家把它煮来吃，一直到比较近期的又有新闻在讲说班杰跟他的老婆也在成功的把小朋友生下来之后一起煮胎盘来吃，到最近一堆人投稿给我的这一个就是一家好几口通通找朋友来一起把胎盘刻了这整个影片。以结论来说，你说胎盘可不可以吃？胎盘当然是，如果你想吃的话它是可以吃的啦。其实你要想一个问题，是人类的本能为什么我们不吃胎盘，这一个问题可以放在2021年 PTT 的文章，曾经有人问过，在报告它的标题是在讲说为什么人类本能不会去吃胎盘。其实这个问题很有趣啊。首先我们就看在这个文章里面所讲的你要知道的是，有很多草食性的动物母体他们会吃动物的胎盘，但其实他们是草食性的，比如说老鼠啊兔子啊他们会吃胎盘，但有一个说法是因为说他们在怀孕期间饮食习惯导致他们会想要吃肉类，会想要吃自己的胎盘。另外一个他们吃胎盘本能上的原因是希望那个能够消除掉胎盘的那个血腥味，来躲避掉所有的猎捕者。但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解释说那为什么其他高阶的动物要吃胎盘。很多动物吃胎盘有的理由是说可能想保持巢穴卫生情况，就把那东西舔一舔嘛，不是包括说你帮小宝宝把羊水舔掉也是一样的意思。另外一个是干脆把它丢出巢穴，就不要去影响到我的巢穴。人类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五卡五七，我们把胎盘直接处理掉就好，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吃它。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人说胎盘以动物而言吃的是可以提高乳汁的产量跟提高母体的耐痛程度，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啊？因为那个动物在生产完之后耗费了太多的能量，吃完胎盘可以至少补充一下自己那个能量的丧失，这是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啊。但是问题是我们人类为什么不吃胎盘，其实归咎起来还是基因的因素，就跟人类为什么会双脚站立一样啊，很有可能只是因为人类基因单方面的演化之后导致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吃胎盘。不然其实有很多动物不是只有母体会吃胎盘啊，公的也会吃啊。所以事实上站在如果说动物界来说，吃胎盘是非常自然的天性，很多动物都会吃，但人类自古以来我们本来就没有吃胎盘的这个习性。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说你吃胎盘的原因是觉得说吃了胎盘可以养颜美容的话，以形补形嘛，比如说如果你去看纸盒车的介绍，他会讲说牛胎盘可以补气养血，羊胎盘有胶原蛋白可以修复跟那个什么受损皮肤能够快速恢复，然后鹿胎盘可以美白细胞再生之类的。你有没有觉得以现代的医学来说，有养血补气功效的，能够修复受损皮肤的，或是美白再生的这一类的东西其实蛮多的，不只只有胎盘。 好，另外一个更夸张的，有一派的说法是讲说什么，哦，这西医很常讲啊，说最近研究发现说妈妈在吃了她自己跟新生儿的那个胎盘之后，有助能够减少产后忧郁，而且能够加速荷尔蒙的再生之类的，讲这种干话，因为胎盘里面有很多荷尔蒙。那我先讲，如果你是因为尝鲜的关系，因为从来没有吃过胎盘，就像是你的同学们都去补习，你没有跟着去，觉得很奇怪，觉得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所以你也跟着去补习的话，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吃胎盘，那我只能说 OK， 那你想吃你就吃吧。可是如果你是因为什么吃了胎盘能够补气养血美容之类，就是讲了一大堆的这些功效，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去吃胎盘，或是你觉得说因为吃了胎盘这些功效会放得非常的大的话，我只能跟你讲说你想想怎样。我们先说说中医上面胎盘的功效上的一些问题哦。其实在早期的确不管是本草纲目也好，或是说先秦时期就已经有记载，在中国确实是有人会吃紫河车这个东西的。哎呀，你怎么不讲说在秦朝的时候认为紫河车具有长生不老的功效，你觉得有可能吗？如果有可能的话，现在所有人都是拼命生小孩拼命吃胎盘啊，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另外就是其实中共那边他们所编的中国药典其实已经取消紫河车，就紫河车已经被剔除在中国药典之外，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当地确实还有很多的婆婆会跟媳妇讲说，小朋友生下来之后自然产了之后，那个胎盘要留下来炒菜把它吃掉。如果你稍微花点时间爬文做点功课的话，就会看到说苏一宁医师其实在最近就也有被人家问到说，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网红他吃胎盘的这个行为，当然这是一个个人行为啊，就是他也没有说什么这样子吃是对还是错，但其实吃这个胎盘就跟你直接吃掉那个熟猪肉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说？的确胎盘虽然它上面所具有的很多元素是很多的，那个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不是生吃胎盘，你都是直接把它煮熟了之后才敢食用。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所有的营养素大家都知道嘛，很多的营养素其实经过高温之下就很容易被分解，它的价值也就会变得非常的低。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你的这个胎盘是妈妈跟婴儿之间很多病毒跟细菌过滤的一个 filter 的一个滤网，你没事会去吃你家的那个滤网卡出来的那个鲜，然后把它吃进肚子里吗？不会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会有很多的传染病病毒，它是没办法在高温底下受损的啊，你吃了之后还可能会增加你生病的风险，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去吃它？可能有一些人会讲说什么母婴一同母婴一同，就是如果说小朋友有的话妈妈早就已经有了，那我就更不懂了，那你们其他人为什么要去吃别人的胎盘啊？你去吃那个东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真的搞不太懂。你今天如果是妈妈觉得说什么心理作用上面，我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好像我跟他有 connection， 有更多的连结之类，任何心理的因素，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可以吃，我觉得好，那算了，那我就不多做解释。真正让我觉得会让我很困惑的是，其他人你的假币混化修，别人在吃那，你去吃那到底干什么？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会去吃胎盘，你一定是抱着一个很猎奇的心态去吃它的啦。我就这样子说啦，对于我们一般的台湾人来说啊，你会去吃胎盘那个想法，可能跟你去吃狗肉吃飞鼠大便我猜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你平常根本不会去接触到这个东西，但是你看到你只是觉得新奇有趣，觉得说哎呀好像没有吃过，你才敢去吃啊。我就问个问题啊，你有多少你自己曾经吃过胎盘，然后你敢写在履历上说老子吃过胎盘，老娘吃过胎盘的？更何况你今天站在一个妇产科的立场来看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这样子的，胎盘就是一个医疗废弃物而已啊。就对于护士们，他们会很困惑，怎么会有人想吃医疗废弃物啊？那如果依照这个逻辑的话，你在生产的时候大失血，那些血是不是你要委托人家帮你收集起来之后再全部打回你的身体里面啊？或是干脆把它煮成猪血糕、猪血冻、人血糕、人血冻，哎，再重新把它吃进去？你觉得听了你会觉得合理吗？听起来就超级诡异的吧。所以我是认真搞不懂那一些会想要去吃胎盘的人到底你的想法是什么，我是真的很认真想知道这件事。我也没有在攻击或者说什么啊，我在猎奇或者在耻笑这件事，我只是觉得说好像你有其他更好的东西可以吃。如果说你是纯粹就是什么营养学啊或者什么啊，吃了之后心理状态会比较好啦，我是很认真的在支持一个网友的论述啊。有些人说他们看到西方的说法是吃了胎盘之后的妈妈能够减少产后忧郁的产生，你要知道一个道理是他会愿意去让你受访的人然后还吃胎盘的就已经在少数了，西方人怎么可能会吃内脏？ 所以那个样本数已经少到靠北。我问你啊，如果我今天跟你说，哎、欸，我现在拿个药给你打，打了之后懒觉会变短，20公分，但是我只有让两个人试过而已，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50%的几率，你敢吃吗？或者是我跟你讲说，哎、欸，我样本数我做到100个人，100个人超级少的、欸，我只做100个人的药检，这个药你敢吃吗？你应该蛮不敢吃啊。很多这一种号称什么西方研究，他不敢把文献拿出来，他就是在好小而已啊。我不能因为我自己在人生当中碰到了黑猫，说我的黑猫很亲人，我就equally告诉大家说黑猫通通都很亲人，这个一点都不合道理啊。我不能因为说我今天认识了一个柬埔寨人，然后他非常的淳朴友善，我就跟大家讲所有柬埔寨人都很淳朴友善，所以我们可以去坑爆他们的钱，这个他妈超智障了吧。或者是说哦，因为晚安小鸡去了柬埔寨，所以让整个柬埔寨人都觉得台湾人都是他妈的骗子，你不觉得这个很不合理吗？不用搞这种幸存者偏差的东西啊，一样的道理啊。我觉得吃胎盘这件事对我们一般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意思啊。而且胎盘就是一块生肉啊，啊那个生肉摆在那里就是会有一个味道啊，那个味道就是有的人受得了，有的人受不了。我是不认为说西方会有大量的人去吃它之后，然后让你拿来做研究。我干嘛我撒口脸？哎，这个西方是多西方，是相对西方嘛？如果是台湾的相对西方，那是西台湾的，就是中国地区。你真的能信任他们所做出来的研究吗？我是觉得蛮怀疑的啦。当然确实是吃了这个东西之后也都没有什么状况，你看班杰跟他老婆嘛，你看这个网红，他们就一群朋友都吃，然后包括我的朋友也有人吃嘛，吃了之后确实没有什么异状。但你说吃了之后会因为这样子就什么养颜美容比较不容易产后忧郁吗？我觉得这个数据是有待商榷啦。这个就可以来讲一个东西啊。好，对不起嘛，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东西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过，就是很多男生的梦想就是这辈子都希望能够射在自己的性伴侣的脸上之后，然后再看性伴侣把自己的小刮下来之后舔掉吃掉啊。因为我们就是看了太多 A 片有颜色的桥段，就觉得说啊，颜色好像看起来很性感很丰富，然后整个画面感让你觉得说啊，他是整个脸充满了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所有的这些想象跟遐想。所以当我们这些臭男生们，我们要拐一个比较没有在思考比较爱你的女孩子吃你的小的时候，你一定会骗她说把那个小射在脸上，然后拿来把整个脸抹一抹，能够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因为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这个也是一样似是而非啊，蛋白质够丰富，营养价值够高，拿来敷脸，小黄瓜敷脸蛋白，然后拿来做成面膜之后敷脸，确实能够让皮肤比较好，这个是真的。小里面含有蛋白，这个也是真的，但小里面的蛋白有多到能够拿来取代掉面膜吗？我是觉得这个非常的瞎啦。啊，你都不得相信转小的兵有在了养颜美容啊？你会相信吃纸盒车能够养颜美容？我是觉得比较奇怪啦，讲真的是这样子。另外就是回过头来讨论说，动物天生会吃胎盘，为什么人类不吃啊？天性脑门也可以吃啊。你要想哦，人家动物那个是生吃，直接把胎盘吞掉，生吞活剥式的吃，你有办法这样子吃吗？对不起，就我知道我那个鞋店朋友他们好像真的是生吃把胎盘吃掉，但啊，这不知道我们这集的讨论范围。好了，对不起嘛，就如果说你真的是吃饭听到这一集，我只能说我真的很抱歉。你如果是抱持着一个希望在产后能够快速的恢复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下，其实现在有很多产后护理的调养跟照护还有吃的东西是真的对你的身体可以做到达到食补功效的，真的不需要吃胎盘啊。那如果说今天你是把你跟你的小朋友所一起产生的这一个胎盘磨成粉之后制造成胎盘素，然后拿来做一些其他的副产品的附加工品，你爱这样子做，那我也只能说你加油。反正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是真的话非常的贵。我自己比较没办法去赞同影片里面所说的一些什么啊，你一生中能有多少次机会吃到胎盘啊，就是应该要吃吃看的这个讲法，我会觉得非常的情勒的原因在于说，那靠北我就不想吃，你们利用群众暴力跟镜头来逼迫人家说啊，你就是应该要吃吃看，吃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也非常的奇怪啊。我印象中我很久以前曾经也是有听过有人的什么妈妈啊婆婆啊去要小朋友的胎盘来，不是要煮来吃，是要把它拿来埋在土里面的某一个财位，然后说什么这样子可以带财。我只能说随便啦，就是反正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想法啊。人真的是要与时俱进的啊，就是很多现在你看到包括我讲的很白啊，就是包括说什么脐带章啊胎毛笔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商人想出来的啊，以前的人哪有在做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也没做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最都是帮你盖个小脚印而已啊。 所以如果说是站在我自己个人非常主观的立场来看这一个吃胎盘这一件事情的话，我是很认真的觉得说我蛮支持苏怡宁医师的论点，就是你自己送的好啊。但是如果你是抱持着一个哦，这个东西疗效超级强，真的可以达到产后忧郁的减轻，然后什么吃了之后滋阴补阳养颜美容的话，那你也是真的蛮天才的啊。就你的这个宣传方式会让我觉得说你就是笑诶，爱吃你就自己吃，不吃就拉倒，不需要去强迫别人跟你做一样的文化，一样的这种饮食上的交流，我觉得这都太过于偏激了。尤其是因为有了某一些 KOL 的误导之后，导致有一些人在网络上开始在问说什么啊，我也想要吃吃看胎盘啊，不知道有哪里可以代客料理，因为我听说可以养颜美容。你是听谁说的？你怎么不敢讲？胎盘吃不吃跟产后忧郁绝对没有正相关。我现在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个能够真真正正解决产后忧郁的解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足够的有钱，然后你还有一个非常神的队友，最好是你爸妈跟你老公的爸妈通通都可以聊下来帮你一起照顾这个宝宝，自然而然你的产后忧郁就会越来越好。只要你不用24小时担心宝宝的安危，担心宝宝没有吃饱，担心宝宝会生病，只要你能够有一个像我们刚刚前面20分钟所提到的这一个妈妈一样呛的这种想法，自然而然你都走对北产后忧郁啊。不然就算你把整个妇产科诊所所有的胎盘全部都吃完，你该忧郁你还是一样会忧郁。我认真讲啦，我再讲最后一次哦，能够补气补血的东西一大堆，人参啊，下面高沙小一大堆啊，你真的觉得说胎盘有这么补的话，为什么胎盘没有被大家拼命的推？欸，你不能那个心态是想说啊，反正这个东西是不用钱的，从我体内就这样子爆出来的东西，我把它煮一煮之后洗一洗，煮一煮之后吃掉应该也还好吧。那个胎盘的确它是你的肉啊，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但你就要想这个问题是你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你今天是心理因素，觉得说吃了之后你会比较安心，会比较心安理得，或吃了之后你会比较舒服，什么爱吃就吃吧。但如果你是因为说什么吃了之后能够有任何的功效的话，我只能说你稍微查一下就相关能够提供这个功效的其他中药的食补药材，应该是比它多很多很多啦。哦，另外就是不要想说什么啊，小哥讲说什么啊，那个就是煮了之后就没有效果，那是不是我要应该生吃来看看？你哪有见你刚生生吃我也是说你就病的，我说真的啊，不要说生吃这个胎盘啊，你连生吃猪肉你都不敢啊，你敢生吃这个胎盘，我是觉得你真的很勇啊。欸，最后还是要再讲一下，好，对不起嘛，我跟你讲哦，我是真的没有在嘲笑吃胎盘的人，我觉得吃胎盘对我来说很奇怪，但是如果你想吃你就去吃，只是因为有很多人在问我说啊，你对于吃胎盘有什么想法，我自己就讲出我的想法，我想法就很主观齁，我再讲一次，就你别夹你也可以夹，你买给我夹，就这样子。就很像我就很怕韭菜，我就很怕某一些很新的香料啊，所以你要逼我吃我都不知道要夹，我是不要那夹。我不会很偏激的讲说什么啊，吃胎盘好恶心的，我没有办法，不，我不会讲这种话。但我只能说，如果你高兴，你想吃你就去吃，但不要影响我啊。今天这一节节目就到这边了，希望大家会喜欢好的不喜欢的 Podcast 的频道，我是小哥，我们下期再见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或 Instagram 的粉丝专页上面去按赞、追踪、留言，有任何最新消息上面发布。不论你使用的是任何一个 Podcast 的平台，都欢迎在上面帮我们五星按赞、追踪并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好啦，对不起嘛，仍然在征稿当中，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想做的或想要分享给我们请小哥在节目当中讲出来的，都欢迎你私讯到我们的 Instagram 小盒子，不管是我或是节目的其他同仁看到都会帮我一起做回复。好啦，再次谢谢大家收听好的、喜欢的 Podcast 的频道，我是小哥，我们下次再见啦，大家拜拜。